那我们上次已经讲到197页了，那其实我们第一本已经快要讲完了，我一个不小心就把它讲完了，结果没有带第二本来。那197页我们今天就是要从丁二这个科判开始的，就是因禁民事急而广教化。那其实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科判表啊，那其实它又是一个新的脉络了啦。那如果是科判表呢，它就是在第三页。那这新的脉络，它下面呢就又分两个，那就是物一跟物二，物一跟物二。那物一呢，就是在说明它的一个序起。别序啊，就是开端。那以什么为开端呢？那当然就是以视线这个生病为开端。那以生病为开端，当然就是借由大家来问病，然后来说这个佛法，也就是要进入主题，这就是物二。所以物二下面呢，它又分两个嘛。那这两个，第一个就是先遮止。那第二个才是去显示正法。那在遮止这方面呢，它又分三方面来讲。那第一个就是先遮止我们凡夫的一个执着啦，一个懒惰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遮止这个小圣的执着。第三个呢，就是遮止大圣的执着。简单来讲就是这样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进入到这个遮烦染啊。这就是在属于第二品的内容，所以第二品如果讲完，接着就是进入第三品，那就是对声闻圣，就是对声闻圣有哪一些问题，他会把它提出来，然后把它纠正。好，那我们看回来我们的讲义197页呢，这边讲到四级方便与以续起。那注脚170，注脚170呢，这一边在这个维摩诘讲记哦，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维摩诘他就是用生病为方便引起教化的一个事实啊。那生病到底如何去教化众生？也就是因为生病，所以假借生病的因缘去弘大道，这就是方便。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呢，他念念就是以众生为重的大菩萨，所以见到这么多人来问病，他就利用这个机会为大众现身说法。那从自己身上的病呢，去开示应该怎样去修学佛法。所以如果对于生病啊，我们一般人也会生病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一般人生病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想到就是我快要死了啊，只有痛苦而已。但是维摩诘居士呢，他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机会教育啊，利用这个机会去教育众生。那从这边呢，就是可以看出他是这个悲心深重啊。好，那这边的经文呢，我们让大家来念一遍啊。其以方便现身有疾，以其疾故，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、婆罗门等及诸王子，并于官署无数千人，皆往问疾。好，那就是因为生病的缘故，那很多人都来问病了。那就先说明第一句，就是以其。其以方便现身有疾，那这现身有疾，我们先看注脚，然后再来看罗什的解释。那注脚就是173，那173我们翻过来198页，198页我们看注脚的第三行。那为什么要现疾？就是视线生病啊，主要是要让人家悟得无常的道理啊。那其实除了病之外呢，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有三衰。那这三衰是什么呢？就是老病死啊。 老病死。那老病死这三个，哪一个比较能够让人家领悟无常？死哦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吉藏怎么讲。吉藏说，老呢，他一定要时间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不可能突然就变老了。那死呢，死就是没有了，那没有了也没有办法让人家误入了。那只有什么？只有病。病可以突然添加，然后它不是灭亡，所以在这三个当中呢，就是观身体有病，然后去兴起教化。那再来就是说，这个居士呢，指的就是维摩诘啦。维摩诘躬行正道，就是他行道之深，还是没有办法这个离开这个生病啊，何况没有功德的凡夫。那谁能够保证我们不会生病？那再来就是说，不急何急，信之为难啊。那如果你没有生病，难道你去喝，有没有人会相信？一般的人会说什么呢？会说你没有我的痛苦，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呢才会说，那不如呢就是以生病，然后去呵斥生病，那这样呢，大家比较容易能够信受了啊。所以像佛也是一样啊，佛如果没有先去这个苦行六年，然后他去呵斥人家说苦行是不可取的，有没有人会信他？没有，所以他就先去苦行六年，而且他的苦行是比任何人还苦的，所以他能够做到这样，他讲出来的话才有这个信受力啊。好，所以在老病死这三个为什么要用病呢？那原因就是这样，它是可以突然实现的。那其他两个老没有办法突然实现，然后死就没有了啦，你要人家来也只能瞻仰遗体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你还能够讲什么？什么也不能讲啊。好，我们看罗什的一个解释。那罗什就讲到说，上面种种的方便啊，就是以世界去摄受诸人啊，所以这些被摄受的人呢，都会感到他的一个恩惠。所以听到这个长者有病的时候呢，大家就很多人都来问病。那问病的人越多，那就能够显示这个教化能够最大化啊。所以说，公化弘矣啊，弘就是大，所以就是以这种方便呢，然后实现生病。好，那下面讲到这些人，就是因为有病的缘故，这些人来问病。那深造这边就说，这个菩萨，因为我们知道长者是菩萨嘛，对不对？那菩萨呢，他是应众生的根基，所以他有无限的一个方便的视线啊，所以他的方便视线呢是有很多，但是我们这一本经呢，主要是因为生病才开始的嘛，所以就以生病作为序啊。好，那接着就是要进入这个正说了，就是要进入主题了，所以就是以问疾的方便来正说。那先择烦请啊，那择烦请呢，我们凡夫最大的懒惰在哪里呢？在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在我们这个身体。所以就是先观凡身以厌离，就是厌凡身。那厌凡身之后，接着要我们做什么呢？所以心一这边是厌凡身啊，那心二在哪里呢？心二呢就是在后面，后面226页，所以叫我们要厌凡身之后，然后就是求佛身以发心，对不对？求佛身以发心。那为什么要先厌凡身，然后才能够求佛身呢？大家翻一下217页，217页呢，这个罗什这边的解释，我们看第二行的后面啊，他说行这个观法之后呢，我们余生才能够不执着了， 那身不执着之后才能够去学法身啊，所以说先验法，然后后说法身。所以你一定要先离开你所染着的这个东西。好，我们回来198页。那怎样去观这个身，然后不要对它产生的染着呢？所以这个厌离的意思呢，就是不要染着啦。如何才能够不染着我们这个身？那我们来看这个经文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其王者为摩诘，因以身集广为说法，诸人者是身无常无强无力无坚，速朽施法不可信也。所以先从这个无常乃至不可信这方面来做说明，其实这个身呢是染着它是错误的。好，我们看199页。199页呢，我们来看这个其王者维摩诘，就是以身集来广为说法。罗什的解释呢，就是说这边就是想要说明行道之身呢，还是没有办法免离这个过患啊，何况无德的人如何免离？那深造也说，如果跟我一样的就容易相信，跟我不一样的就很难去信服了。所以才会视线身集去说明这个身是有过患的。所以这个身呢，其实身其实有两种啦，就是父母所生身跟这个法性所生身啦。那维摩诘居士现在所视线的当然就是父母所生身，也就是跟我们凡夫是一样的，这样大家才会信受。好，那如果从注脚186来看呢，这个集藏就有讲到说，在说法内呢，就是有两门。那这两门是哪两门呢？就是第一个就是讲生死过患，第二个就是赞叹这个法身的功德。那讲生死过患，主要是要让我们厌离生死啊。那赞叹法身的功德，是要让我们能够新的法身啊。所以法门的一个重点呢，不外乎就是逼跟引这两种方式。那逼其实就逼迫，引就是引导。那逼迫呢，其实就是苦切语，那引导就是软慰语。所以一个是折门，一个是摄门，一个是折服，一个是摄受。那又下面又讲到这个生死的过患，主要是破凡夫的一个迷惑啦。那讲法身的功德呢，是要呵斥恶圣的这个错误的见解。那接着讲到生死的过患呢，就是破常见。那如果讲这个法身的功德呢，就是破断灭，破断见。那主要就是要让受化的人呢，能够不着恶边，入于中道。那下面又有讲到说，这两门呢，它开合不定，可以分四种，一种叫聚合。那合呢，第一个如果讲生死，就是直接说明生死是无常的，那直接说这个法身是常住的。那如果是聚开呢，就是开启这个生死，它里面呢其实就是无常苦空。那如果是法身呢，它里面还有常乐我净这些功德。那第三个呢，如果合生死来讲，就是只说无常；那开法身呢，就是具足这四德，常乐我净这四德。那如果第四个开生死呢，就是讲生死里面有无常苦空；那如果合法身，只是讲它常住而已。所以在这生死过患当中呢，有五门。那这五门呢，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不净，这五门。那其实这五门呢，它应该是说只有四门啊，只有四门，就是无常苦空无我不净。那空其实就是无我啦，空其实就是无我。那空呢，它就是否定一切的一个执着啦，否定一切的执着。那无我呢，并不是没有 这个我，并不是没有个体，而是说没有个体的一个实性，所以空其实就是无我。那这个无常苦空无我呢，其实就是苦谛的一个四个形象，对不对？那苦谛的四个形象，他所观察的对象就是以身为主，以身为主，所以就观察无常苦空无我。那对于这个身，除了以苦谛的四个形象去观之外，那还可以以什么方式去观？那当然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四念处。那四念处呢，它第一个呢，观身是观不净的，所以才会有这五门出现。所以其实它就是以苦谛的四形象跟四念处合在一起，所以才会有这五门的一个开展。好，那我们看回来上面，上面呢我们就先讲四生无常。那四生无常，我们看200页罗什的一个解释。那罗什说，诸佛的常法一般都是先以七事去发人心，然后接着才说四谛。那这七事呢是哪七事呢？前面三个就是三福业，也就是端正法，就是施戒天，这是人间的一个果报，人天的果报。那后面接着就是讲畏患离乃至涅槃，这四个，那这四个可以算是一组啊。所以这个畏呢，就是爱着，乐畏就是爱着啦。先讲这个世界天嘛，就是让你远离，我们就是在生死当中轮回，对不对？那所轮回的地方有哪一些？就是五道嘛，五道就是人天跟三恶道。那讲世界天呢，就是先让你不要落入三恶道，至少你能保持在这个人天善道当中。那在人天善道当中，如果我们染着了这人天善道，那我们所染着的这个东西，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这么美好吗？其实并不是的，所以他就会讲说，我们所染着的这个东西，其实它是有很多过患的。那这边罗什就说，这个虽有少乐啦，但是众苦是无量的。那但是众生呢，都是迷于这个少乐而不知道众苦啦。那就好像这个戒指，就好像芝麻放在山顶上面，结果我们只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这个戒指，看到这个芝麻，结果看不到那个山。那山就是苦，那戒指就是乐。所以我们世间有没有乐？世间一定有快乐的啦。世间是有快乐，但是除了快乐之外，它还有什么？它还有痛苦，对不对？其实一般我们在讲受的时候呢，就是从三方面去讲了，就是有苦乐舍三受嘛，对不对？苦乐舍三受，所以不只有乐，它还有苦。那我们本身有这个果报体，果报体就是苦乐啦。那如果再遇上一些不如意的事呢，就会怎样？苦上加苦，叫做苦苦嘛。那虽然有快乐，但是这个快乐它会不会变化？会啊，变化之后它就叫做坏苦。所以当我们所染着的东西它变化了之后，我们反而会更痛苦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苦苦跟坏苦？因为一切呢都建立在行苦之上。那行苦就是无常，行苦就是无常。所以第六说教厌离世间，如何厌离世间？就是以一切无常故，说诸受皆苦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乐啊，但是这个乐会变化，这个乐还是架构在无常之上啊。人间是这样，那这个色界是不是也是这样？那无色界是不是也这样？结果一观察，三界都这样啊，三界都逃不过这个行苦的一个范围啊，所以。有没有乐可说？没有乐可说。所以从无常的观点去看，这三界根本就没有乐可言。那既然没有乐可言，那对于这个世间我们还有所追求吗？就没有了，就会厌离世间。那厌离世间是不是就一点希望也没有？并不是的。所以我们应该去追求 更究竟更完美的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涅槃。所以第六个跟第七个呢，其实就是第六个就是厌生死，第七个就是新涅槃。所以当我们能够厌生死新涅槃，那这个叫做出离心。所以有了出离心之后，那佛才会进一步去讲四谛，因为四谛也是出世的一个法门。那这就是诸佛常法啊，佛说法的一个过程啊。但是我们维摩诘经这边呢，就是不说七法，不讲这七事，直接讲无常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与会大众呢，其实他们的智慧都已经很纯熟了，所以这个慧是修敏啊，智慧都非常的明了，所以直接跟他讲无常，他是可以理解的，并不需要再以诸佛常法这样慢慢一步一步去引导。那我们看201页，那201页这边接着讲说，无常其实它是空的出相，或者叫空的出门呐、啊，空的出门。所以想要讲空，那一定先设立无常。为什么要讲空？一定要先说无常，因为这个空呢，并不是想象而来的。这个空不是我们去想啊，空是什么样子啊，它长什么样啊，什么情况啊，并不是这样去想的，它是由观察现象而得到这个空的，所以一定要由这个无常去做观察，所以才会说无常是空的入门。所以无常呢，其实就是诸法的生灭现象啊。那从这个生灭现象当中，我们可以知道说，常性不可得，叫做无常。它没有常性，它一直在生灭变化，所以说常性不可得。那它为什么会一直生灭变化？因为就是因缘，就是因缘的一个幻化。所以藉由因缘的幻化呢，我们才能够悟入诸法的本性。所以诸法的本性呢，就是空寂，所以才会说无常是空的入门。所以我们不可以只看表面现象，然后不去了解法性空寂，法性本空寂。所以如果能够从缘起的现象，然后知法本性空寂，那这样才是中道。所以这叫做从无常而入于空，无常是空的出门，就是这样。那再来这边讲到说，为什么只说身不说语法？语法就是这个心法啦，身是属于色法嘛。那为什么只说身不讲这个其他的心法？那这边讲到说，其他的心法要生染着的机会没有像这个色身这么严重啦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对于身跟心，我们比较染着的是什么？是身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身体能够安住一起，对不对？能够安住一起，但是心，人家说心猿意马嘛，对不对？你常常想这个，等一下想这个，等一下想那个，等一下想说下课要去哪里吃饭啊？这个心呢，想来想去的，哪有常？没有常可说啊！所以呢，一般的人呢，就是以身为死啊，以身为死，所以就是要先破这个身执。好，那接着下面就是去说明无强、无力、无坚。那无强呢，就是强壮的意思，强就是强壮啦，其实不强，这个身体是不强壮的。那力呢，其实指的是能力，是没有能力去抗拒的。那坚就是坚固，它是没有实体的，所以说它不坚固。所以在罗什这边的解释说，无有人作力，无有人作力。那无坚指就体不实。那我们来看注脚195啦，集藏的一个解释。集藏的解释呢，他讲无强，他说如果生病了，那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弱了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时候就知道你不强壮了。那无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老病时来的时候，你想要抗拒，一点能力也没有啦，你也没有办法控制说不要让自己变老啊，对不对？也没有办法说我不要生病，这些都没办法，来自死都没有办法。 那无间呢，就说明这个身体其实不是真实的啦，它不是真实的，它只是因缘的一个和合。那在下面讲记哦，他就会讲的比较多一点。他说无强就是不强健、不强壮，所以没有生病的时候都自以为自己是很强壮的哦，其实这是错觉。所以当生病的时候，落到极点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什么都不能做，叫做弱不禁风，风都可以吹倒，所以这可以证明身体是不强壮的。那如果从无力，可以从两方面来讲，第一个就是没有气力。那我们的身体活动主要就是藉由风的一个推动，所以一旦风力停止，身体其实也没有办法动弹的，想要抬一个手都抬不起来。那第二个就是从老病死，那老病死这边就是跟吉藏所讲的是一样的，就是老病死，对老病死这种现象我们一点抗拒的力量都没有。那无间就是身体是不坚固的，所以显示它没有实体，是虚浮不死的，所以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结束。所以就是透过这三方面去观察这个身体，那就知道这个身体是没有就是不可以懒惰的啦，懒惰也没有用啦。那事实观察这三个就能够去除我们的懒惰，并没有那么容易啦。所以下面就接着解释这个速朽之法不可信也。那速朽之法呢，在深造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其实身体是非常微脆的，就算你有强壮，你有能力也不能够依靠，那有谁能够信这个身体能够永远坚固？所以这就是在说明无常的意思。所以在注脚196啊，注脚196呢，在集藏这边讲到说，虽然没有强力，没有强壮，也没有能力，但是呢，龙位久住。龙位久住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就是说，可能这个身体啊，我还可以住久一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不是这个身体可以保持一段期间嘛，对不对？不会像心这么快变化。但是接着就是有人就是会有这种想法啦，至少我的身体还能够保持一段时间啊。所以接着才要讲速朽，速朽就是说其实没有你想的那么美好啦。像我们现在一眨眼，都快要50岁了，快要60岁了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？我怎么想一想，我刚出家的时候才几岁而已啊。所以这个速朽呢，其实就是在说明无常啊，就是说，其实，在我们这个生命或者是身体，其实它都是恋恋生灭的，没有一刻呢是停止不动的啊。所以不断的在变化当中，就迈向于老死啊。所以很快的，接着就是老病死接着来了。好，接着就是下面这个经文。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也一起来念一遍：为苦为恼重病所起，诸人者如此生，明智者所不护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就是这个生呢，就是灾患的一个聚集啦。那这个身呢，有智慧的人呢，都不会依赖他，不会依靠他。那我们看202页。那先来说明为苦为恼。那罗什说：无常故苦，苦则恼生。所以这个无常为什么会苦？那苦为什么又会升起这个热恼呢？那其实从这个热恼啊来讲啊，为什么我们会升起苦恼或者升起热恼？其实就是跟我们所求是不相顺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所求的是什么？我们说世间上有快乐嘛，有没有人希望这个我所感受的快乐赶快消失？没有。一定是希望这个快乐永远不要消失，但是它会不会消失？会，所以这叫做无常，这叫无常，而且你没有办法自主，所以一点快乐也没有，所以被无常所逼迫，这就是苦， 那一旦所求不相顺，那这个就会升起热恼，内心就会升起热恼。好，那下面就讲到说重病所及。那重病所及这身照呢，就讲到说这个苦呢，略说有八苦啦，如果广说就是无量苦。那恼也是一样，略说就是九恼，广说就有无量恼。病呢，就是有410种病，这就是苦的一个意思。那对于八苦，我们其实都知道，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有八苦，不外乎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无蕴身，无蕴吃甚苦。那只要有这个无蕴身呢，我们就避免不了生老病死，还有爱别离、怨憎会跟求不得。所以这七苦的来源都源自于我们有这个无蕴身。那这个恼，这个九恼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202。九恼这边呢，202呢，其实它就是从已经侵扰我跟现在侵扰我，还有将要侵扰我，所以就是已侵扰、今侵扰跟当侵扰这三个，然后去分三组。那第一组指的就是我，那第二组呢就是我所爱的，那第三组呢就是我所憎恨的。所以我所爱的被侵扰也就算了，对，还有我所憎恨的被人家爱尽，哎，他也会生恼。所以这个人真的是那关于这个病呢，404病呢，在注脚203呢，滋润这边是有讲说，这404病呢，其实就是从四大而来的啦。那每一大呢，能够起101种病啊。那人病呢，就是有202种。那这202种就是有水跟风，水风的一个增盛，来升起这个人病。那热病也是有202，那它是有地跟火的一个增盛。那火就是热象，地是坚象。那如果坚象增盛的时候，也就燃烧，燃烧所以就能够起热病。所以我们看，其实我们在身体啊，身体在发炎的时候，发炎的地方是不是硬硬的？这就是地象跟火象啊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203页。203页呢，这边其实就是以食欲啊，十种欲来说明这个身体其实是不可靠的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：四身如巨墨，不可搓磨；四身如泡，不得久立；四身如焰，从可爱生；四身如芭蕉，终无有间；四身如幻，从颠倒起；四身如梦，唯虚妄见；四身如影，从夜影现；四身如想，属诸因缘；四身如浮云，须臾便灭；四身如电，念念不住。好，所以这十种譬喻呢，就是巨墨、泡，还有焰、芭蕉、幻、梦、影、响、浮云、电，从这十方面去说。这个巨墨跟泡其实是不太一样的，巨墨跟泡是不太一样的。巨墨呢，叫做台语讲叫做瀑布啊，瀑布啊，知道吗？那个细墨啊，水细墨，水的细墨，瀑布啊，叫巨墨。那如果泡呢，泡其实就像气泡一样，它是单颗大大的气泡，或者是水泡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个，先来看第一个，四身如巨墨，不可搓磨。那第一个为什么要讲身如巨墨呢？我们要知道身它的一个梵文叫做卡亚，卡亚，那卡亚其实它就是集合之意啦。那巨墨也是一个泡沫，微细泡沫聚集的一个现象。那 像泡沫这样，你可不可以去戳摸呢？戳就是抓取，摸就是摩擦，你可不可以去抓取摩擦它？是不可以的，因为你一去抓取摩擦它，它就会怎样？它就会破灭了，它就会不见了。那这十个，刚刚讲的这十个，我们先来讲我们这个身好了。我们这个身呢，大家都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它也能够发出声音，也能够行动，也能够说话，听得到，而且能够怎样触碰，对不对？所以并不是说没有这个身，是有这个身的。但是就算你能够看到，能够触碰到它，但是它有没有实体？身有没有实体？身其实是没有实体的。所以这十法，这十法就是这样。这十法呢，每一法我们都能够看到，对不对？都能够听到，能够去触碰到，但是这十法没有一法有实体。所以没有实体就是说明它是没有自信的。所以从没有实体的这些法来回来观察我们这个身，其实我们这个身呢，就跟这十法是一样的。身如巨木不可戳摸呢，在身照这边呢，就讲到说戳摸巨木就知道它是不真实的了。所以借由这个譬喻去观察我们这个身，其实就是虚伪。那一直到下面最后一个譬喻电喻呢，都是在说明空意。那所谓的空意呢，就是显示它没有实体，显示它没有实体，也就是说这个法为什么会出现，都是因缘所成。那只要是因缘所成的，只要离开了这些因缘，它这个体还可不可以存在？不可以存在。所以我们能够看到它这个体，其实就只是因缘的一个聚合而已的，离开了因缘，体不可得。所以这就是显空意啊，就是在说明空意。所以你看注脚二零九，注脚二零九刮胡二。刮胡二，我们看一二三四五第五行，第五行这边呢，就讲到说巨木呢，看起来好像实有，但是你去戳摸它之后呢，就会怎样，就会消失不见了，叫做散无。所以身是不是跟巨木一样，看起来是实有，但是如果有个因缘来的话，这个身体是不是就会毁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意外来，我们人就不见了。那人为什么不见？也就是没有实体啊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四身如泡，不得久立。那深照说不久，其实就是在说明这个无常的意思啊。那这个泡呢，其实就是水上泡，或者是水中的气泡。那它确实我们是看得到它，但是呢它就是虚伪的，而且在这当中呢它也没有实体，所以说不得久立。所以从虚中无实来显示这个空意啊。那接下来第三个呢，就是说明这个身如眼，从可爱生。那这个眼呢，注脚二一，我们看刮胡二好了。刮胡二在204页，204页这边讲到燕是阳燕，中国说为海市蜃楼。其实阳燕跟海市蜃楼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哦，它是不同的一个概念。我们来看下面有个星号有没有？就是卦五二下面呢有个星号，那然后他写一海市蜃楼。那我们来看海市蜃楼它的一个意思。海市蜃楼呢是光线经过密度不同的一个空气层，然后发生了这种折射或者是反射，把远处的景物显示在空中或者是地面的一个景象。所以它是海市蜃楼是反射啦，反射远处的一个景象。那如果是燕呢？燕我们看这个刮胡是小刮胡的是 在中观论颂讲记这边呢，讲到焰就是阳焰，那它是日光照到潮湿的地方，蒸发热气上升的时候呢，产生一种水波的假象，所以焰呢是水波的假象啊，蒸汽上来水波的假象，那海市蜃楼呢是反射的，反射远处的一个景象，所以其实它是不一样的，虽然它都是由这个光线跟水汽的一个关系，但是内容物就不太一样了。好，那这个焰呢在经中就称为露爱啦，称为露爱。那为什么称为露爱？因为露就是很渴嘛，那看到那个水汽就冲过去想要喝水，结果冲过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不是水，又被骗了。我们看204页的深照的解释，那深照这边讲说，可见阳焰或以为水，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口渴啦，看到这个阳焰啦，那或呢就是无知，无知就是错误的认识，所以错误的认识呢，以为阳焰就是水，那我们人也是一样，爱见四大，民以为生。所以这个爱呢，只是以自体爱为主啦，因为我们有境界爱跟自体爱嘛，对不对？那以自体爱为主，所以我们看到四大的时候，也是因为错误的认识，然后以为它就是生，而且是实有，但其实它并不是。好，那接着讲到生如芭蕉，中无有间，中就是里面啊。那芭蕉。我们看205页深照解释，他说芭蕉的草啊，唯有叶而没有主干，没有主干，所以在经里面就有形容说，这个砍柴的柴夫啊，到森林里面去看到芭蕉，他很高兴，他想说哇，这么粗壮啊，回去可以当栋梁，就砍下来带回去，就满满一层一层剥到最后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差点气死。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啊，所以在注脚212啊，注脚212这边就讲到括弧一，这边就讲到说，像芭蕉的叶子，它只有像芭蕉，它只有叶子而已的，没有真实的。那我们的身也是一样，就是假名字而已，也没有真实。所以在括弧二讲记的第三行也有讲到说，我们的身体呢，就是由种种器官构成的。那一看，乍看之下觉得好像是实有的东西，但是如果仔细去加以分析，其实它只是因缘和合，找不到一个实体。所以身呢，它是众缘所成的一个假法啦。那在205页这边就讲到说，但是我们众生不能够见到这个身并不是真实的身，那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智慧。没有智慧去透视跟体认，因为我们的眼根啊，我们的眼根去摄取这个镜像的时候呢，它取镜就是这样一个实体像，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像我们像眼根所摄取的这个样子，并不是的，因为我们的眼根呢，它的功能并没有那么强，它并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身其实它是因缘组合的。而且他也看不到这个身其实是随时在念念生灭的，这些他都是看不到的。然后我们看205页的是身如幻从颠倒起，那深照讲到说见幻为人时，然后以四大为身，那这些都是颠倒。那这个幻呢，这个幻就好像这个变魔术一样，魔术师变魔术了，所以大家看到这个魔术师在变魔术的时候，会不会觉得这是真实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些节目呢，它反的是怎样？它反过来操作，反过来操作就是说，他会去破解魔术的手法，所以当他去破解魔术的手法的时候呢，我们才知道，原来他是欺骗我们的眼睛。它不是真的，它其实是一种这个手法而已的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当我们 不见这个幻思的幻聚跟幻法的时候，只见到幻象，那我们就好像见身不见四大，所以就以为这个身是实有的，所以这样就是颠倒。那这个颠倒呢，我们看注脚二一三，注脚二一三这个刮胡二的倒数第二行，什么叫做颠倒？颠倒呢，它就是不如理，不如理。那我们怎样才能够如理？就是我们要去听闻佛法，我们要先去接收正确的知识。那当我们接收正确的知识之后，我们看到事情的时候呢，才会以这种正确的知识去思维这件事情，那这就叫做如理。所以这边讲说颠倒就是不如理，也就是说我们接受知识呢其实是错误的，然后我们就用错误的概念然后去看这件事情。所以说无中见有，有中见无，就是没有实体的东西你认为它有实体，而且这是因缘有的东西你却看不到这些因缘有，所以这就是颠倒。所以不但见身有是颠倒，见任何一法任何一物是有都是颠倒。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有呢其实就是自信相啊，实有相啊。如果我们都一直在取着这种实有相，什么都是实有的整体的，那这叫做颠倒。所以当我们去了解说，像这个闭合啊，它为什么会形成的，它要经过多少道的一个工序，那我们知道之后才会说明啊，原来它不是这样，不是原本的这个样子的。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似生如梦为虚妄见。那这边就讲到说梦中妄见绝后非真啊，其实讲的就是说梦中所见的都不是真实啊。所以我们的身可不可以见？可以见，并不是没有身，是有身的，而且我们看得到，但是我们所看得到的这个身跟梦中所看到的事情是一样，都不是真实的。所以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就知道，原来一切都是妄见，所以说像梦一样是虚妄所见的。再来说身如影从业缘现，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就是行藏日光，光照不到的地方，那这个影子就会显现出来。所以就是由无明三业隔十智慧，然后才会有这个身。那这个无明呢就是惑了，那三业呢其实指的就是身口意三业，所以我们有惑有业而没有真实的智慧，所以就会有苦，所以就是有惑业苦。所以光就好像智慧一样，所以没有智慧呢，我们看到这个身才会认为有实在的这个身。那下面讲到这个身如想属诸因缘，那身照这边讲的说我们这个身呢其实是生起于业因啊，生起于业因，那就好像这个影子跟声响，它能够生形象跟声音，所以这个一切呢都是属因缘，并不是自性生的。所以在注脚二一七啊，注脚二一七这个译书啊，集藏这边就讲到说，我们这个身呢，其实是要借由因缘才能够成就的。那什么因缘呢？就是有过去的因缘跟现在的因缘。那过去的因缘就是惑跟业的因缘，惑业因缘。那现在的因缘呢，就是要有父母的和合，有父母和合，然后还有这个生活衣食上的一个照顾，所以有这些因缘，我们这个身才能够维持下去。所以说身属因缘，就跟想是一样的。所以想就是声音啊，这个声音会不会自己突然就出现了？它绝对不会的。所以人家说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你要有想，一定至少就是两种东西结合在一起。那接着讲到身如浮云须臾变灭，我们先看注脚二一八啦。注脚二一八讲到说这个浮云呢而寝就异色了，然后须臾就 变散了。所以这个身也是一样，就是在呼吸眨眼呼吸之间呢，它就有老，然后有大有壮，然后不久就死去了，老病死。好，我们看这个206页罗什的解释。罗什说，鹅顿易色，就是一会儿立刻就变色了，虚意就变灭了。我们现在大家都有手机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在路上啊，路上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天空有这些浮云啊，好像尤其是下午的时候，有没有？然后看到这个云很漂亮啊，很漂亮。那你想要把手机拿出来拍，结果动作慢一点的话，哎，想要拍的那一个东西，那个景象就怎样，就过去了。所以云的变化就是这样子，是很快的。所以我们身体的变化就像云的变化这样，这么的快。在眨眼呼吸之间呢，就从幼童一直到少壮乃至老年的，所以是瞬息不住的啦。那从这个末到殿呢，都是在说明无常。那无常呢，他就用无间、不久、不时、属因缘去做说明。那接着下面呢，就以这个四大去做譬喻。那所要譬喻的是什么？所要譬喻的就是空无我。好，那最后一段就是四生如电，念念不住啦。那身照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变灭不住，闪电大家都有看过嘛，对不对？一闪即过，变灭不住，那这就是无常。但由于这个无常呢，我们是要取什么呢？要取它虚为不增，故宿灭不住。也就是说，为什么它会宿灭不住呢？为什么它会宿灭不住呢？就因为它是虚伪不真实，它是虚伪的，它没有实体。那没有实体的缘故，所以它才能够不断的生灭不住。那这就是在说明空无我意。好，那我们到这一边呢，就先休息一下。